我们今天讲的是从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我们从马太福音的4章24节，我们一直查到5章3节。那上一次呢，我们查到了主耶稣呢开始呼召他的门徒。当我们看到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当福音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人的参与了，他要人参与在这福音当中，并且他也提出了这样做门徒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舍己来跟随他，来放下。所以呢，他的门徒呢现在呢也开始学习跟随耶稣，开始学习做门徒。所以他们学习舍了什么呢？舍了网，舍了船来跟随。但是呢，这并不是这个舍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含义，现在只是开始，他们学习到最后说你要舍命的。好，那么呼召完他门徒之后呢，第4章24节，这里就有个总结，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看了主耶稣呢已经名声鹊起哈，已经有名声了。这个我们在查路加福音呐、查马可福音呐、查约翰福音，我们都看到了主耶稣这时候就开始赢得了名声了。赢得名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得病的，各样疾病的，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所以他的名声呢得了之后呢，得到的效果呢，大家都来找他治病，就仿佛扁鹊来了一样，神医。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人呢跟随耶稣的人，或者说对耶稣这个名声的认识的人呢，大多呢是觉得说他是可以给人治病的，或者说别人治不了的病他可以治，或者说这样的被鬼附的别人处理不了的他能处理。当然了哈，我们知道罪呢，最早的时候罪带来了人的疾病，罪呢带来人的疾病，疾病呢和罪呢都是有相关的。因为当我们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呢，是因为罪进了世界，那么什么死就进到了世界，那么人的疾病啊这一类的就进到了世界当中。因此呢，犹太人呢他们也是一直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你得病了吗？那肯定是犯罪了。还记不记得约伯生疮了，人说你肯定犯罪得罪神了，他说我没有啊。还有一个是瞎子，记不记得？然后他说哎，你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的，那到底是谁犯罪了？是他爸爸呢还是爷爷呢？所以呢他们有这个观念呢也是正确的实际上。但是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这个罪进入到世界当中的时候呢，人类的痛苦就是一个增加的过程。而我们看到了呢，这个疾病呢的确是罪的果子，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啊，人由于他的贪婪造成这些污染的环境的污染，因此呢就这个空气污染了，你犯没犯罪，你吸这个空气你都会得病的。所以呢这也是罪的一个衍生的后果。那么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呢也的的确确呢，当我们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呢，也的的确确给以色列人呢定了非常严格的洁净的条例，也给他们制定了什么样是洁净的，什么样是不洁净的，什么样是可吃的，什么样是不可吃的。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神使他们可以长生不老，而是教导他们可以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了当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来的时候有名声了，而这些人关注的是什么？关注是他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也就是说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个罪恶的一个后果，而主耶稣来他的目的是要从根上把人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罪的问题。好了，所以现在这些人呢也是对主耶稣的认识呢是很有限的，他们所盼望的要搁主耶稣那里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病治好就好了。当然了，这也是主的恩典，病治好了也好，这也是主的恩典。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并没有拒绝给他们治病，没有拒绝给他们治病的。但是主耶稣呢，也没有 仅限于给他们治病。所以主耶稣呢也在这个机会下呢来纠正他们信仰当中的错误，因为这些是以色列人。第五节，那么第四章呢？第四章作为结束的两节呢，我们看到了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主耶稣已经非常的有名了。那么第二件事看到的是，这些人对耶稣的认识呢，还仅限于说，哎，我跟你能够我这个医治啊，这个病能够得到医治，鬼妇呢被赶走，得到这样的好处就可以了。因此有好多人都来了。那第五章开始第一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哎呀，很多的人都来了，那么主耶稣给他们治病了，的确是治病了，他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有门徒开始跟随他了，就是那些前面讲到信的人。主耶稣呢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道，所以主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了，你就放下手中的活，咱先别治病，咱有点话要讲。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里讲到了虚心这两个字呢，是我们需要解释的，天国也是我们需要解释的。虚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邻里贫穷的人，就是你知道的，邻里边是贫穷的人，这样的人。那么当我们讲到邻里边的贫穷的时候呢，实际跟我们身体的贫穷是一样的，人有两部分组成，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人一部分是身体，我们身体贫穷表明我们吃的不好，营养跟不上。那么另外就是灵，灵里边贫穷表明我们对神的不认识，因为灵是从哪里来？是从神那里来。所以虚心的人表明什么？觉得是灵里边贫穷，就是对神没有什么认识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呢是有需要的。当人这个饮食上有贫穷的时候的话呢，那么这个身体就会出问题。同样当我们这个灵里边贫穷的时候呢，也会造成我们灵魂的出现这样的问题。而我们又明白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身体是出于尘土，灵呢是从神来的。那么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说，亚当神将灵吹进亚当的鼻孔的时候，亚当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是灵使一个尘土所做的这样一个身体能够活过来，并且支配这个身体。因此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更重要呢？灵里的需要更重要呢，还是身体的更重要呢？当然是灵里的更重要。但是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这些人的灵就是死了，他们就是根据身体的需要在生活。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是神在亚伯拉罕里边与他们立约的，并且在亚伯拉罕里借着摩西赐给他们律法，使他们可以认识这位神。因此主耶稣说，你们灵里是贫穷的，你要意识到你是贫穷的。而这个贫穷呢，后边我们会知道贫穷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实际上是完全贫穷的，是没有的，是完全没有的。那么第二个呢，要解释的是什么呢？就是天国。什么是天国呢？在路加福音当中呢，也是在讲八福的时候呢，他用的是神的国。天国和神的国这两个词呢是一样的，就是指属于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那个国。这并不是说什么呢，神对于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掌权的，也掌权，或者说神对这个世界是没有能力掌权的，不是的。因为神的国里边呢，神不但是掌权的，而且一切在神国里的都是不但是属于神的，而且也是主动甘心顺服神的权柄的。因此主导文第六章当中第一节，主导文第一节是什么？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说，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在天国里，这些属神的人，他们是尊神的名为圣的。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神的旨意在那里是完全畅通无阻的，每个人都是主动的，甘心愿意的，喜喜乐乐的去顺服的。在那个地方是神绝对的公义和圣洁满足的地方，因此那里边充满的是什么？是神的慈爱的一个永恒的地方，是神要与他百姓直到永远的地方，也是圣经当中启示录当中所说的什么新耶路撒冷。所以天国呢，在天国里边是没有罪的， 是神掌权的，因为神的绝对的公义和圣洁的满足，因此那里边是被慈爱所收纳的。好了，那么我们这两个词我们解释完了之后呢，主耶稣这里边就做一个逻辑的结构，但是这个逻辑的结构呢看起来又有一些问题。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你知道你灵里边的贫穷，甚至于说你觉得我灵里边一无所有，我对这位神我好没有认识的，这样的人呢是有福了。那他为什么提到了有福了呢？那我们就看前面的24节和25节，因为这些人认为说你这位自称为弥赛亚的人来到这里边，我们从你那里边得到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身体的疾病得医治，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被鬼附的赶出去了，就是这个福。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了，主耶稣在这里在纠正他们对从神而来祝福的一个什么一个概念性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所看到的这些福气呢，实际上都是地上的福气。这些人他们无论是疾病得医治，还是他们被鬼附，而主耶稣帮他把鬼赶掉，甚至于我们后面可以看到那些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些人他们所得到的福气依然是要在，依然是这个世界上的福气。即便是那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他如果不信耶稣，他依然要面对审判的，这依然是地上的福。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就把这个祝福和天国连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到了哈，主耶稣就把这些人的眼光从地上转向了天国。路加福音讲的是同样的。然后呢，好了，说这些人你是有福的。所以呢，什么是福？福在天国。然后说，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呢？说天国是他们的。哎，这个逻辑关系，他没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虚心的人呢就能进天国。而是说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意思？看到了，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边起点，一个是这边起点。也就是说，天国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是赐给人的，是神赐给人的。所以天国呢是他们的，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属于天国的，是属于天国的。那么我们看到虚心呢这个词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人的品格。我们中国人呢管的叫谦虚，但是虚心呢表达了比这个比谦虚呢更加大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概念。中国人的谦虚是什么意思？你觉得在当趟那些homeless 的人，我不是看不起他们哈，对不起哈。你说那些 homeless 的人，你觉得他们会谦虚吗？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国人谦虚是什么呢？就是我有，所以我谦虚。你没有，你谦虚什么？但是这里边虚心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而是你是完全没有。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生命当中的品格，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他对神的认识，意识到自己对神的认识是没有的时候呢，就产生一种需求，就好像我们肚子里边咕咕一叫，哎，我们想吃东西一样。所以这是后边另外几幅的一个基础。虚心的人他一定是个哀痛的人，为啥？我没有。虚心的人一定是个温柔的人，你没有你还搁那，你还搁那，你强横什么呢？对不对？饥渴慕义，你意识到没有你才能够去饥渴慕义，连续人的，因为我们也是没有的，所以对于没有的人我们才能有连续的，所以是后边的那一切的一个基础。而这里边主耶稣呢，你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把当时的犹太人的对律法的那种认识呢冲击他们，转变到什么？转变到人的品格的上面来了。因为这里边主耶稣并没有说你虚心到一个什么程度，像律法主义者所提出那一条一条，你能达到这几条就行，没有，他就讲的是虚心就好了，他讲到这是人的一个生命的品格。所以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开始针对他们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对福祝福，也就是对神的祝福，或者说对这位弥赛亚所能够赐予他们的祝福的一个认识的纠正。第二个就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变律法主义， 很盛行了，文士法利赛人针对他们的错误，他并没有告诉你说你的律法执行的怎么样，而是告诉你虚心，虚心你就有福，那天国就是你们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第一福。第一福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现在已经有名了，这个逻辑关系我们已经讲好了哈。那些人对觉得在主耶稣里边，这位弥赛亚里边所要得到的福气，就是我外边这些福气。但是主耶稣更大的福气是啥？在这个神的儿子里边要得到福气啥？是天国。但是在这个天国的福气当中，你应该你要做的是什么？你是个要是个虚心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灵里是贫穷，你要知道你自己对神的认识的有限或者不认识，你要有这种什么？有这种一个动力才可以。好，这是第一福，我们今天就讲第一福。好，我们看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好，时间关系我们就总结一下，弟兄姊妹讲的都挺好了哈。那么有几件事呢，我们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呢，把这个目光都放在了什么上呢？就是听主耶稣讲到的这群人的结构上面，外邦人也好，是信的人也好，信的不太好的人也好，还有比较相信的人也好，这个呢实际上是不重要的。因为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呢？首先说跟他的人结构很多的人，很多的人，各个地方来的人很多。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了两个对比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是就是要治病嘛，来就是要治病，以至于到后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记载的哪？是在路加福音里是哪里？我忘记了哈。那个地方人就留他，说你来吧，因为现在还有好多人，这些病人呢就在路上的，你在我们再住两天吧，他们来了你好医治他们。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做这个事情的。他说我必须要走遍以色列家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所以呢，那么同时对比的来说呢，看到了是什么呢？这部分人来了主要对他的认识呢，就说哎，他可以医病。另外一部分人呢来就可以到他跟前来，这些门徒到他跟前来，到他跟前来就想听他说什么，而不是那些就来看热闹的。是，所以我们要留心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边绝大部分人呢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现在所看到的绝大部分人对他是没有什么太特别认识的。另外一个呢，虽然跟随他，只是说哎，他能治病。那尽管有些门徒，我们也看到这些门徒只是现在在学习做门徒，他对主耶稣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认识，只是比那些人有一些认识，要听他讲天国的道理。也就是说，那么主耶稣现在讲这个道呢，对他们整个的人都是有关系的，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对他有错误认识的这样的犹太人。换句话说，这个背景就是说，当主耶稣讲了说天国，提出天国概念的时候，对于这些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观念是什么？是我的。他不需要做，为什么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讲到了，这些人为什么认为说这个天国是他的？我是亚伯拉罕子孙呢，对吧？然后我有摩西的律法，我有摩西呀，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自然而然就是我的。然后我有律法呀，律法我熟了嘛，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哪里有什么不当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就把从律法转到了人的品格上面，实际主耶稣在这里在挑战他们一个就是对律法的认识。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你灵里是贫穷的，而显明他们的灵里的贫穷有谁呢？有律法，律法就显明出来你们是贫穷的了，对吧？所以主耶稣后边一直在说律法，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是宣讲律法的，但是你没有对照律法，你看得出来你自己也是犯罪的吗？对不对？好了，那还有谁呢？约翰，施洗的约翰做这样的工作也是告诉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这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你们不悔改，不悔改就我给你砍了，放火里烧了。所以主耶稣亲自来也在显明这些人，你们根本就，你现在先不要谈律法，你守律法守得多好，你要看一看你是不是贫穷的，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你不要觉得说我是由亚伯拉罕做我的父亲，我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天国，不是的。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向他们在进行这样的挑战，在纠正他们对这个 神的这样的错误的认识呢？所以我们不要过多的关注于这些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主耶稣向这些人所有的人讲话都是有益处的，都能够显明一件事情，你们，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基本上问的是一件事情，你们觉得天国是你们的，但是你们灵里贫穷吗？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灵里是贫穷的吗？就好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对那些人说的，怎么说？你们哪个人没有罪，你们就扔第一块石头。当那些人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公义的，哇，这个妇人该死该死该死。但是主耶稣先不要看这妇人固然该死，你们看你们是不是贫穷的，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是直接指向所有的人，你们灵里是贫穷的吗？无论你是对他有多少认识的。所以主耶稣也是从什么，从律法入手，因为律法是以色列人最夸口的地方。但是律法你怎么用的呢？法利赛人，主耶稣说，你们把这个律法这个担子捆在一起搭在人的肩上，然后你自己一个手指头都不动，你也没有照着你自己是不是贫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要从大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群人，就是对主耶稣没有一个很深的认识的一群人。另外一个，对这位弥赛亚所带来的这个祝福没有太多的认识的。前面讲了，他们这些开始学习做门徒的时候，他们学习的只是在舍弃外边的东西，后边你看主耶稣慢慢让他们舍弃他们自己了，要舍己了。我们要一步一步来看，千万不要一下看到最后。同样的道理，主耶稣现在教导这些人呢，他的认识呢也是一步的一步的在认识，他有他的策略在里边的。主耶稣他传福音呢给人呢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的，然后说天国是你们的，天国会赐给你们。因此后边我们才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讲的那些话，你要想保留你的生命吗，你就会失去生命，你失去生命吗，哎，你就反得生命了。你若觉得自己是虚心的，你有这样的需要的，这样的神怎么说，你叩门，主耶稣说就给你开门了，你大大的张口，就是给你充满了，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能够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后边主耶稣马上讲的跟律法是不冲突的，他后边就讲到说，你莫要想我来，八福讲完之后主耶稣马上讲，你不要以为我来了要废掉律法，律法要成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是虚心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虚心，灵里贫穷，我们去饥渴慕义的时候，我们那些不完全的地方呢，信心就会带领我们越过，信心就会带来基督的恩典，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我们就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当中，就是虚心。弟兄姊妹，人天然生下来都觉得自己是富足的，我们跟法利赛人没有区别的，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不错的。但是能够显明我贫穷，显明我们贫穷的，除了主耶稣基督的宣告之外，真理的宣告之外，有律法，这是律法的功用。律法显明人的罪，对不对？显明人的罪就是显明人的亏欠，是的，对不对？亏欠是什么？就是你贫穷嘛。你现在已经不是贫穷的问题，你是欠了。所以神可以要显明我们这一切的东西，这一切的我们的亏欠的时候，比如说罗马书当中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更多的想的是什么呢？你亏缺多少，我亏缺多少。我亏缺的没有他多，我们是这样的。但是呢，对于真理告诉我们，亏缺一个和亏缺十个是没有区别的。雅各书，对吧？所以我们都是亏缺了。因此我们看到呢，后边我们会看到，到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呢就给我们解释这个虚心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完全的败坏。保罗说，就是在我里面一无良善。所以这个穷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到了一部分你就真的没有了，你就只能靠去求，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到这个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里边一无良善，这是我们虚心，哪怕里边我们有一点点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会跟法利赛人一模一样的，我们就会没有动力去饥渴慕义。人什么时候在饥渴慕义？就是你真渴的时候。所以虚心呢，是后边一系列的品格的一个基础。你离开了这个的话呢，你就没办法了。好了，那么我们又如何虚心呢？能够看到自己灵里贫穷呢？去认识神， 认识神的圣洁，我们马上就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污秽；认识神的丰富，就能够认识我们的贫穷；认识神的伟大，就认识我们的渺小；认识神的公义，就能认识我们的败坏。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除他之外，你不但不能够认识神，也不能够认识自己。所以虚心的基础是在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灵里贫穷，在于我们认识神有多少，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耶稣现在在这里也在向他们发出呼召，向他们发出挑战。你们以前那要就是约定俗成的，在你里边历史历代传下来那些有些是不对的，有些是不对的。所以后边主耶稣就会讲，你们有听见有话说啊，不要杀人，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心里恨人就是杀人了，在纠正他们这些观念。那么同时这里边也在纠正这些人，你们现在这些人，你们的的确确你的身体会得医治的，主耶稣也不拒绝给他们医病赶鬼，但是天国是不是你的，这才是重要的。你的病得医治了，这个当然是好，但是还有一个弥赛亚国度，就是弥赛亚他的工作在这里。弥赛亚来不是给你治病的，当然他可以给你治病，但是他的工作不是给你治病，因为他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是有关人不灭亡的问题，这才是根本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呢在那个马太福音当中也讲了，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论得到什么，最后都将和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因此说天国的才是不变的，这个地上的都是暂时的，地上能朽坏的，而天上是不朽坏的。地上是有贼挖窟窿偷的，天上是没有，不，你丢不掉的，永远是你的。而主耶稣，我们也能够明白，主耶稣在这里边也无形当中在向他们讲一件事情，就好像约翰福音前两周我们所讲的，主耶稣说你们必要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病好了你也要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与那个地方，主耶稣那个地方，你还是去不了的。但是这里说，虚心的人，天国就是你的。虚心的人就知道自己，我需要神。不是说我什么时候需要神，而是每时每刻都需要神，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用我们的话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就没有别的。这才是对贫穷，这个灵里贫穷的一个解释，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别的了，这是唯一的一个，你就。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后边我们所看的那一切的品格，我们都会打折扣的，都会打折扣的。我们会不会哀痛呢？会哀痛，但是我们那种哀痛不是像大卫的那一种叫什么忧伤痛悔，我们跟大卫的忧伤痛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忧伤痛悔通常是撕裂衣服，但是神让我们的忧伤痛悔是什么？撕裂心肠。我们的温柔一定是有限的，我们的饥渴慕义也是有限的。为什么？就我们会像法利赛人觉得我有，我们不会去连续别人，我们连续别人呢是有限的。除非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在基督里边是无有的，我在主神的里边是无有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必须抓住他。不抓住他，我不是说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灭亡的问题。当这样抓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边的哀痛就出来了，你会发现你里边的温柔就出来了，饥渴慕义的心就出来。饥渴慕义的心是什么？怎么表达出来？你得死命的抓着的，就是大卫所说的，如果有一天每天都得拿这个耶和华神来照照自己，我里边有没有什么恶行？因为有恶行，相当于这个稻草我抓不住了。当然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也可以抓得住的。但是作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才对的。所以方才呢，那个梅英姐呢也讲，梅英姐讲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里边灵里的贫穷，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绝对是神的恩典。因为人当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人对神的事情呢，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对神的事情就已经不关心了，他所看到的就是没有参考系了，没有参照物了，就是我就是善恶，我就是善恶的标准，所以他没有参照物了。而上帝呢给我们一个参照物，我们发现哦，原来 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好的。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贫穷，这本身就是已经是神的恩典了，我们就本身就已经感恩了。而感恩呢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悔改，然后去认识这位基督，并且那位差他来的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呢讲哀痛的人有福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都是狂妄骄傲自大的一群人，是你显明了你一切的荣美，才造出我们的肮脏和污秽。你使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也是毫无盼望的。就是你亲自不单照亮了我们里边的无有，照亮了我们的贫穷，你并且使我们在你的里边成为富足，我们欢喜快乐。你告诉我们说，天国是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主，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帮助我们，借着基督十字架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可以好像保罗一样，可以向着标杆直跑，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主，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不至于在认识你的上边闲懒不结果子。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你里边成为富足，因为你要我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帮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